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周日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集体的敬拜在神的面前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喜爱亲近他自己的子民。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讲这个雅各书，智慧人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胜过试验。我们说智慧人生常常有一些问题在我们脑袋里打转，我们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境呢？特别是在一个移民的社会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许许多多的困难，除了一般生活上的困难之外，语言上的困难，文化上的困难，被别人拒绝，被别人冷漠 冷淡以对，甚至有时候还受到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待遇，所以生活里面许多的困境。那困境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吗？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困境呢？生活中能够没有困境吗？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请大家打开来，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上次曾经看了一小段，但这一次把这个题目扩大一些。上次看的是1-4节，我们这次从2-18节。我们打开来以后一起来大声朗读一下。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尤其这一段教导我们有关于试炼、试探跟试验三个观念在这里。我们打开一起来念第二节到第18节，一起来念神的话，预备，来。我们念到这里，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您将您的宝贵的话语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思想这个重要的题目，试炼、试探和试验，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每天都会碰到的一些困境。求主给我们智慧，特别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让听的讲的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因为这是不容易的功课，也是很实际的功课。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位，保守特别保守每一位都愿意听您自己话语，以您自己话语为宝贵的，愿意遵行的，您特别的保守。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这一大段经文读下来，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在里面。我们说这是雅各写给分散在十二支派。我们上次讲过，雅各是耶稣的亲生，就是玛利亚在生了耶稣之后圣灵感孕，后来肉身的弟弟，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我们说他比较特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除了玛利亚他的母亲以外，雅各应该是跟耶稣生活最久的，因为其他十二使徒都是耶稣在三十岁以后出来服侍以后才呼召的门徒，但是雅各是从小跟耶稣一起长大的，耶稣是他的哥哥。可是在当时早期的时候，雅各并不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一直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向雅各显现，他才转变过来。而且不但是转变过来，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是三大柱石之一，特别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由他做最后的总结，所以他是很深得人心为主所重用的一位使徒，保罗都称他做使徒。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经文里面，大家可能一定印象比较深，有一些字眼我们来看一下，试炼、试探跟试验有三个字眼，我们算一下的话一共有九个字，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子，到底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验，这三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一件事情，打个比方，车子是很精密的一个交通工具，新车出厂之前汽车公司都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方法，各种的各样的测试，静的测试、动态的测试、分布的测试、整车的测试，最后还要把车开到路上去做路试，花这么多的试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车厂出去的车子到了外头以后能够非常安全、非常好用，能够超过别的厂家，所以这个动机是好的。我们可以说它像是一个试炼一样，希望它越来越好。但是同样这个车厂把对方的车子、把别的厂家的车子拿来做同样的试验，那目的跟心态就不一样了。目的跟心态是要找出那个车子的不好的地方、弱点的地方，好在宣传上面可以成为别人的这个暴露别人的弱点，所以动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好像是试探一样的，就要找出别人的弱点，能够让他跌倒，能够让他这个显得不好。但这两个同样的事情，不管是试探也好或者试炼也好，都有一个试验的过程，试验是少不了的一个试验的过程，只是看这个动机还有执行的人是谁，以及他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大家如果认真有看过雅各书的参考书的话，里面可能会有一点觉得里面有一些书讲的不一样，讲这个试探跟试验，有的说翻的不对，说中文翻的不对，有的说是原文本来就有这两个意思。我们其实看一下子，我们现在讲的三个名词，九个字有三个名词，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这样子，这是整理出来的，但事实上是有一共有五个相关的字眼。那在这个特别是在3986这个代号的这个希腊原文字里面，它本身在整个圣经里面的翻译有时候翻作试炼，有时候翻作试探，所以认真的人反而去看了一些多一点的参考书的时候觉得搞不清楚，其实它是两层的意义，一个是它本来就有三个，中文翻起来有三层的意义，在字义上面、在教义上面有三个意义。那我们最重要的知道试炼跟试探是不同的，它们的来源不同。我们可以说试探的来源一般是经过撒旦来的，可是试炼的话是从上帝所允许的，用来考验他的信徒，他动机当然不一样。我们说撒旦是试探者，是抵挡者，那他的这个动机跟目的是不一样的。试炼的话是希望被 考验的人能够成功，因为神是美善的，能够越练越好，像金晶一样的。那撒旦来的或是私欲造成的话，是要来抵挡神，要来拆毁信徒，让信徒跌倒。所以这样的话，我想大家可以对试炼跟试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我们说试炼的例子，比如学生怕考试，可是学校能够没有考试吗？没有考试的话，学生就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在什么地方，也无从进步起。师父用来试验工具，也是一个这个试炼的意思，就来磨练。主管要考察工作，炼金的人就像我们讲炼金炼银，让他越炼越精。所以这些都是试炼的好的例子。所以从上下文可以读出试炼或是试探的基本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为了避开这些试炼试探的困扰，我们有一个认识，不管是试炼也好或是试探也好，都有试验。而且最重要的是，被试验的人自己本身并不知道，因为试探跟试炼常常同时发生。最好的例子就是约伯，约伯是被撒旦试探，希望他跌倒，希望他离开神，但是神允许撒旦去试验，或者说试炼约伯。所以试炼跟试探往往会同时发生。更重要一点，在被试验的人身上，他并不了解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可能事后才知道，也可能永远不知道。但重点是到底能不能够胜过这个试验，能不能够得胜，还是在试验当中跌倒失败。那能够胜过试验的这个基本上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说要胜过试验，包括胜过试探，胜过试炼，两个我们都要得胜。因为不得胜的话就是跌倒失败，要付很大的代价。好，我们先回到这个主要的经文上面来看一下子。我们分三大部分来讲，一个讲说怎么进入，怎么面对试验，也就是当你有困境的时候，不管是试炼还是试探，当你碰到试验的时候，碰到困境的时候，第一个是要一个警觉。所以我们分成三部分，就怎么样能够警觉。然后第二部分，在过程当中，试验的过程，我们说不管试探还是试炼，都有个过程，都有个试验的过程。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坚持。第三部分就讲这个试验的结果是什么，从三方面来思考，最后再来做结论。我们第一个看到了雅各在这边说，就在问安完了之后，第二句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像这个当头棒喝，一语惊人，这都很违反我们一般人的常情，觉得说在困境的时候怎么以为大喜乐。可是如果不喜乐的话，那就会抱怨，就会有苦读，就会跌倒，就会失败。所以定下心来想一想，这真是一语道破得胜的秘诀。就第一个，在情绪上面，特别是比较感情比较丰富的人，感情比较冲动的人，碰到试验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一定要想到神要我们常常喜乐是有他的道理的，特别碰到试验的时候，否则变成苦读，变成抱怨，就开了破口，就让撒旦趁虚而入，就占领我们的心。那第二个，他马上提到了信心，因为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其实信心受到考验。我们知道人分成两种，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光景，当我们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第一个除了喜乐之外，第一个要注意到自己的信心，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信。那我们信的一个实际的生活要活出来，就是要一个信心的生活，不但是喜乐，还有信心的一个生活。所以能够用喜乐来面对，能够用信心来继续坚持忍耐，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以及灵命达到成熟完全的地步。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的，说面对试验的时候，不管是我在讲不管是试炼还是试探，都要能够很小心，要能够喜乐，要能够有信心。那中间这一部分讲到坚持， 坚持是不容易的，很多人在一开始有警觉，但是到后来不坚持就失败了。坚持的话，我们刚刚念了那么大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归纳成六个大的要点。我们看一下这六个大的要点，就照着经文上，照着神的话所指示我们的，我们一样要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要学习信心的忍耐。我们说恒久忍耐，这是人很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性情，因为忍耐可以培养出坚忍的品格，使灵性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啊，孟子讲了一大堆，最后目的是要能够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一次一次的被试炼、被试探或者被考验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忍耐。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忍耐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忍耐是很宝贵的，我们少不了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时冲动逞一时之快，到最后的时候总是得到很不好的结果，是要后悔的结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就在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许多的使徒都看到了忍耐的重要，在不同的场合都指出我们需要忍耐，这是坚持，从头到尾坚持，特别在被试验的过程当中要那个坚持到底，很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个，他求到说要求智慧，能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缺少智慧，要向求智慧。向谁求智慧呢？向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是乐意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他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愿意向他求，他也愿意给我们。所以这指出神的本性，特别讲出来这是一个突破的原因。我们如果只是困在自己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光是靠忍耐还是不够，还要有所行动，就是要求智慧，这突破困境很重要的，用神的智慧给我们的智慧，神的智慧变成我们的智慧，这样才能够突破困境。所以我们要向神来求智慧。然后第三项，要能够学祷告。祷告就是亲近神，常常祷告读经的时候，就能够从那边，从神那边得到智慧，也能从神那边得到恩典。因为不亲近神的时候，如果没有亲近神，我想做父母的都知道，哪一个孩子比较黏自己，常常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他必定学的比较多，对父母亲也比较了解。跟父母亲不亲近的孩子，很多事情他自己在自己思想里面，自己形成自己的思想，等到父母亲发觉这个孩子跟父母亲很不一样的时候，时间就晚了。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一定要能够常常来亲近神，不但自己在家里面有思祷，早晨晚上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而且我们现在礼拜天早晨有早祷会，也希望大家一早能够到教会里面来，众弟兄一起空祷，一起来亲近神，为我们主日做仰望跟守望的工作。那后面有一大段，从第九节到十一节提到了弟兄升高或者有富足的降卑的事情，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这边怎么雅各突然跑出来讲这一段话呢？其实我整个读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动，因为升高降卑的事情常常困扰我们，因为在世界上，在世俗的社会里面，就是有许多所谓升高或者降低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雅各在这边插了一段升高跟降卑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在升高跟降卑的事情上面有一些学到一些功课。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在乎升高跟降卑，因为这都是世俗的一些事情。所以要能够正视，正视就正确的来看升高跟降卑的事情。如果只是以属世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很虚空的，虚空的虚空。就像传道书上所讲的，只有当我们投资在永恒，把我们在每天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显得有价值的时候，这时候才是神所喜悦的，才不是一个虚空的虚空的人生。所以要能够信服神的安排，相信神的后面都有神的手在运作， 这样让我们能够不管升高还是降卑，我们都能够随遇 而安。所以保罗这段经文我想是非常帮助大家的，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致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一大段经文就让我们比较能够在升高或者降卑，在不明白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会跌倒。所以这段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事情常常有升高跟降卑的事情，也就是顺境逆境常常困扰我们，好像自己成了败了，但是这些世俗的事情在神眼里看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唯有读经祷告传福音，在永恒里面投资奉献，在神的国里面有份，才是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事情。最后一段就是下面一段讲到了私欲的事情，讲到了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这边说人被试探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一大段经文让我们对这个试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试探我们说的都是从撒旦来的，从环境里面，撒旦给我们的试探的环境，从撒旦的主意来的，也从撒旦在我们心里面留下那个罪的那个罪因罪性罪心来的，所以常常从我们的私欲来的。这边特别讲到了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试探的一个根源是什么。我们说了试探不是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本身不能被恶试探，不能被恶试探的意思就是神不会被引诱去行恶或产生任何跟恶有相关的一些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不会被引诱，所以没有什么恶能够试探来试探神，神也不能被恶试探，神当然也不来试探人，神只考验人，只能试炼人，让他的子民能够更经得起考验，像炼金炼银一样更纯净。所以这边把这个道理诉说了几个逻辑在这个地方，特别指到个人被试探，不管环境还是撒旦来试探我们，我们自己要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要能够有喜乐的心，不要掉到陷阱里面去，一开始 就跌倒在撒旦的面前，撒旦一看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跌倒在他的面前，他就非常得意，因为他得胜了。所以我们说要有信心能站立得稳，靠耶稣基督站立得稳。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私欲怀胎的事情，雅各书是非常明快的一本书，一百多节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命令句，而且用了很多的比喻。在这边这个比喻说，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他用怀胎做比喻，生出罪来就好像人生产一样，妇人生产以后就长大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结果就是死。这地方前面那一节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牵引诱惑就像钓鱼一样的，有根鱼竿，这个鱼饵在那边晃动，鱼看到以后就转过头来，然后就往那个地方被吸引，然后就情不自禁的就往上去碰那个鱼饵，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咬一口。这就像这个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看到那果子悦人的眼目，而且看起来很好吃，所以就一直在那个底下东看西看，越看越紧，心里的私欲越来越生长，就像怀了胎一样，就 结出一个下面的一个一步一步的阶段往里面走，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摘了果子就开始吃，而且丝毫没有警觉，是犯了神那么大的一个诫命在他面前。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就是大卫。大卫在太阳平息的时候在阳台上面东看西看，他 他的部队在前方打仗，他自己不身先士卒，他在家里偷懒，东看西看，就看到一个他不该看的一个现象，看到不该看的现象，就引出他不该有的一个心思意念。他不但有这个心思意念，他有这个罪性，有这个罪心，他发展成罪行，变成一个行为。我们说有罪性，可能还是隐藏的；有罪心会去思想，想要得到那个女人。然后所有罪行，他就竟然派了他的部属下，就去把那个人邀请，我们说是邀请，其实就把那个不该带来的人就带来了，然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又发展，后来又借刀杀了那个乌利亚，所以用一个恶计去遮掩另外一个恶计，所以我们看了真是人的这个私欲，真是这边讲得很清楚，怀了胎生出罪，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大卫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跟八十八一起跌倒，就做了神很不喜悦的事情。虽然他最后认罪悔改，但是刀剑不离他的家，他也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私欲是要很小心的，因为他有很大的恶果。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了，心里发出来的是很可怕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一些比外在的一些肮脏恶心的事情还要令人受害，这是我们要警觉的。那一个落在试验里面的人，最大的一个危险呢，他是会把责任推给神。所以这边这一段也特别讲了这个事情，不要把责任推给神，因为他有意无意的陷神于不义，所以觉得神是不公道，让他陷入试探当中。所以雅各这边特别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马丁路德这改教家就特别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他说天上有飞鸟在飞，我们不能让鸟不经过我们头上，因为没有办法，好像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是让鸟在我们头上筑了一个大鸟窝的话，那我们自己就要负责。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罪，对于私欲不去抵挡，不去小心，不去躲避，不去防范，让这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产生了一个恶的事情，又产生另外一件恶事情，越来到最后天上飞鸟竟然在头上筑了一个窝，这个话自己就没话讲，就自己在那么长的一段所谓试验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坚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一开始要注意，要喜乐，要有信心来坚持，来开始进入这个试验当中，但是进入试验之后一定要坚持，这是我们特别讲的，是不要被恶试探，要杜绝自己的私欲，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讲的这个坚持当中的第五项。另外我们要讲第六项，也就是在经文里面最后这一小段，一章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雅各在这边整本书里面一共有十四次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他真是苦口婆心，把这十二散居在各地十二支派的这些弟兄姐妹真是当作他自己的亲人。这边特别讲了一句让我们很惊讶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这边我们问一个问题，说雅各在谈试探的时候为什么转过来谈神的美善，他这一段讲神的美善，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雅各为什么在这边最后要补上这么一段在这边。这雅各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但是真的要去分段的时候很不好分，因为他一件事情勾一件事情，他的思想非常丰富，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牵引出来。这边我们说雅各为何要在试探的谈试探试炼考验的时候要转过来谈神的美善，因为我们到最后是要依靠神的，神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所以说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光靠我们前面那几样就能够足够了，最后还是要回到神的前面来。我们抵挡试探只是要不跌倒不失败，但是我们要得生命的冠冕，我们要能够得最后美善的赏赐，各样的恩赐，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要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胜过这个考验 只是在环境当中站立得住，真的能到去到真的我们要去的地方，到美善的神面前去得恩赐得赏赐，那才是真正要得到的。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更积极的动力，要能够离开一些不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背的经句说，人若自洁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就能够成为圣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不但是要能站立得稳，还能转向，能够往正确的地方走。所以他在都叫我们不要看错了，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得赏的基督徒。我们这边特别来想一下，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换句话说，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好像得不到解答，我们的教师好像隐藏了，我们的老师在哪里，我们祷告祈求好像不得答案。但是以赛亚书这边讲的是，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好像每天吃的喝的都是艰难困苦，但是这边说人受得住艰难困苦的时候，这个教师就不再却不再隐藏，已经看见教师。所以不管是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神不再隐藏，我们跟神亲近，神就不再隐藏。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六个重要的要素，怎么样能够在试验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一再强调，这个试验包括了试探，恶者来的试探，或是神所允许的试炼，要来考验我们，让我们变成更好，更亲近他，更得他喜悦。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试探也好，都是考验，都是试验。我们要能够坚持的六大因素。最后第三大段，我们来看一下试验的结果。试验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刚刚看过了，一个就是说，私欲怀胎生出罪，罪导致死亡，这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失败，很惨的一个失败。那另外就是在十二节那边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这边有没有特别看到？大家看，打开圣经看这十二节这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在这个地方翻作是试探，但是各位如果去看其他的中文翻译本，像新译本或是现代中文译本，他们都翻成试炼。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要把这个试炼、试探跟试验三个字要能够提高一个警觉。因为解经家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翻法，因为那个字本身那个字就是有正反两个意思都有，但它相同的地方就在试验上面。所以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在我们的和合本上面。新译本跟其他译本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所以这边又回到试验，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他，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边特别讲是爱他之人，如果不爱主的人的话，主也拿他没办法，不亲近主的人的话，主也只好任凭他去，那是很可惜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在每天的大大小小的这个试验当中，我们有不同程度的软弱跟失败，但是我们真希望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跟我一起欢喜快乐，跟我一起吃喝欢喜快乐，那是我们最希望能够达到的。我们这边特别对这个罪要来思想一下子，真正悔改重生的人必定对罪能够非常敏感，是像这个毒蛇猛兽一样，对罪要很敏感，对罪恶的事情很警觉，不但对罪敏感，对于试探，对任何不好的动机，或是我们讲罪性罪心，甚至不要讲罪行了，这当然都是要很敏感。对罪这件事情，我们不管是在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都要很敏感，因为这个事情常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特别是我们从里面出来的私欲，我们特别要小心。那么最后再回到最前面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三个问题，说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困境呢？困境一定是不好的事吗？ 相信我们这都有一些答案了。我们刚刚讲的三个重要的大的步骤，了解能够坚持到底的时候，那个结果我们就会有所警觉。困境是必定是不好的事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想大家了解这个意思，生于忧患，在忧患当中反而能得生，能够存留下来，只处在安乐的环境之下，反而是到最后有不好的结果。所以死于安乐，生于忧患，听起来是有点矛盾的一句话，但是讲的意思跟我们这边的意思非常相近。何况我们是基督徒，有神的资源跟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生命生活当中能够没有困境吗？一个完全没有困境的生活，第一个也不现实，第二个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益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虽然告诉对他的门徒说，虽然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保罗也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跟神不隔绝的时候，我们这个信徒就能够有得胜的这个凭借，跟得胜的这个应许，以及得胜的把握。所以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能够省察自己，就像我们每次领饼领杯的时候要能够省察自己，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寻找能够应用的地方，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来省察自己。第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定是碰过不少的被试验的一些事情，我们对这些试验的事情有没有警觉？经过试验之后我们的成败如何？是大大的失败还是小小的失败？是大大的成功还是小小的成功？又为了又是什么？除了我们自己以前的心得之外，今天根据雅各书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当中带领我们，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光景。求圣灵继续光照，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有警觉，能有喜乐，有信心，过一个积极得胜的一个生活。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把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主的手里，亲自带领来成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